弟兄姐妹平安，啊，很开心今天第一次来到颂恩堂啊，也感觉非常的，从第一堂来的时候就很亲切。我是大概在将近40年前在台南浸信会受洗的，啊，那台南浸信会是我的母堂，所以很多年没有到浸信会来主从了，我非常的开心啊！我也代表杨梅灵粮堂啊，在桃园最南边的一个区域哈，杨梅区，是在接下去就是新竹了啊。可能开高速公路就会有一个杨梅收费站哈，那我们就在那附近。我代表杨梅灵粮堂的弟兄姐妹，还啊向弟兄姐妹在主内的弟兄姐妹问安。嗯，愿神祝福你们。好，好，那我今天的感动是要带来的信息是两代同行。那这个照片呢是我找的。好，那我对两代同行的领受，就像一个孩子小的时候背在爸爸或者父母的，特别是爸爸啦哈，背在爸爸的肩上哈。我们家女儿小时候也是爸爸会背着她哈。那一直到她成长，开始自己这个走过了他的童年，然后到青少年之后成年，其实这个两代同行我们很盼望哈，也在台湾这个好几年连着到现在还有每个暑假都有天国文化的这个特会哈，就Bill Johnson 哈，他就讲到这个我们这个的肩膀哈，就成为孩子的什么哈，这个他们可以往上的，就是我们的天花板成为他们的地板。好，那也可以，我们的肩膀好像可以撑起让孩子呢再往更高更远的地方，好，他往前行。好，那我相信两代同行就是这样的一个历程，这是我相信也是，这是神定规的。好，OK，好像我不太会用。好，好，这是我的家庭哈，我的核心家庭，我的先生是杨梅灵粮堂的主任牧师汤简如，那我的孩子啊，我的女儿27岁，我们现在结婚29年，要迈入30年哈。那这个是去年我们在爱家公投这个去发传单的时候，我们一家人这个照的一张照片。那这是我的肉身的女儿，好，那我还有属灵的女儿，还有我的儿子都跟我一起来了。好，那我接下去是请我的属灵的女儿廖德荣来做她的两代和好的见证，欢迎。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廖德荣。那我是2008年在复活节的时候是在杨梅灵粮堂信主受洗，那年我才高二，我是爸妈的大女儿，我还有一个妹妹，她小我六岁。然后爸爸妈妈我还有妹妹大概是在约3到4年间其实都在杨梅灵粮堂分别受洗了。那我是师母的门徒，也是教会青年牧区的全职同工，也是教会领袖培训学房的第二年的神学生，也是教会案例的青年导师，目前呢是负责规划执行青年牧区的牧养与事工。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段我跟我爸爸之间的故事。那我跟我的父母的关系其实从小是比较疏离的，我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孩子。那我从小就会规划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什么时候要念书，我连补习班都自己找。我爸妈只要就是被我报备一下之后，他们就哦好好好，他们其实也不太知道我到底在哪里补习，我到底在干嘛。但是我就是一个对自己非常的有目标跟规划的小孩。那我爸妈其实几乎不太需要过问啦。那我的另外一个状况其实是国高中的时候，我的家庭的状况不太好，我爸爸妈妈常常吵架，所以其实我也不爱待在家里。那我就干脆索性都到外面的图书馆啊、咖啡厅啊，或者是什么补习班啊，各式各样的地方念书。总之我就是不会待在家里。那再来就是到了大学，我就是考上了台师大英语系，就是在和平东路上面那一间学校。那就离家到台北念书了，也一直到出社会进入职场，我都在台北生活。我周末通常都会回到教会去聚会，就在杨梅，可是我不一定会回家。那就这样我就过着其实很习惯的，大概有10年的时间我都是自己独立的生活。 那直到2017年的12月，我回到我的教会全职服事，是回应神的呼召，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旅程。那因为我的教会其实跟我在杨梅的家非常的近，所以呢，我爸爸就表达说，诶，女儿啊，你觉得要不要回到家里住啊？觉得家里这么的近。那一方面是他跟我讲两个理由啦，一个就是说他觉得家里这么近，没必要在外面租个房子嘛。啊，另外这有道理啦。那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觉得说，诶，你外面反正付房租的费用，干嘛付给别人呢？还不如付到家里面来。我觉得才是重点。还是想到了这件事情啊，我就想说，哦，其实我一开始没有答应他，因为就像我说的，我其实很习惯自己在外面生活了，所以我其实还是自己在外面租房子，在住了几个月之后，那其实也是师母也是跟我谈了，然后就觉得说，诶，真的没有必要这么做，所以我想一想，觉得好啦，那我就还是顺服爸爸的意思，然后我就回到家中住了这样子。但是，就是故事嘛，总有个但是，好。但是我的心中是百般人不太愿意，是其实是真的不太愿意，因为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就是我从小其实对我爸爸有一个论断，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人，这是小时候到长大的一个印象，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不照顾家里的人。那我对我爸爸有这样的论断，所以然后再加上有一个重点，就是我大学是付学贷，然后生活费几乎都是我自己赚的，那就是我觉得我有一个很生气他的，我们两个之间有一个情结，就是他曾经答应我说，我虽然付学贷对不对，但是毕业后他就说，女儿，我辛苦你了，我一定会帮你把这笔把这笔费用付掉的。结果毕业之后完全跳票，我没有这样讲啊，你要自己付。他当时这样跟我讲，我真的，我跟我爸爸之间就是有这个冲突，就是我们一直讲不开，他不承认他有讲过，但是我就是觉得他有讲过。反正我就是很气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为什么其实特别在钱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很纠结。所以就是讲到这个，他要我把钱带回家的时候，我心中就是，其实就好像有一个按钮被按到了，然后我就觉得，然后带了一点点怒火，就有一个想法，就觉得说，啊，不就是你自己钱赚不够，还讲说要回来住，讲这么好听，就是把心中开始叨念这样子。好，那这就是一个导火线埋下来了。那我跟我爸爸埋下一个，我跟我爸爸起了一个很严重的冲突，大约是在上个月吧，应该在上个月。有一天我正要出门，我爸就莫名带着怒气，他就坐在门口，他就叫我把钱交出来。我就回答他说，我会给你钱，可是我现在身上没有这么多，我得去领，你要等我一下。结果他竟然就砰，就爆炸，就开始把我劈了，把我臭骂一顿。然后他说什么，他说我，啊，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他骂我不负责任。哎呀，这完全是大踩我的线。我不负责任，到底谁叫不负责任啊？因为我不是已经论断他不负责任了吗？我就觉得哇，我被一个不负责任骂不负责任，我没有办法接受。我就当然就劈头就骂了回去啊，就是说到底是谁不负责任啊？自己不负责任还敢说别人不负责任，不不不不，我讲了一大堆，我完全不克制的，就是完全劈头臭骂了回去，然后就把门一甩，然后甩了头我就走，完全不管就是我自己的反应还是怎么样。但是那一天呢，以往我都不会对我自己这样的反应有任何的感觉，可是其实我已经花很长一段时间在寻求我跟我父母之间的和好，因为这是圣经的吩咐嘛，我想大家其实都是知道的，就是要饶恕然后与父母和好，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那一天就我的心一整天都在那个冲突之后，我的心一整天都非常的忧闷。我是一个很爱吃的人，那一天其实离开家之后，其实我那天离家是为了跟我阿婆去聚餐，我阿婆还选了一个很棒的餐厅，我吃得好开心哦。可是我很喜欢吃，可是那一天我在那间餐厅里面吃饭，我真的什么都吃进去我都没有味道，我完全没有，就是食不知味，而且重点是我的心中其实真的是充满了忧闷跟挣扎。那过去我面对我跟我爸爸的冲突，其实我比较多的反应是否认我的情绪，不承认说我对他是有任何的愤怒或是任何的不开心的。因为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觉得我只要跟这个人生气我就输了，我绝对不会对这种人生气。然后呢，接着有这个想法之后呢，再把一切的错误都归到我爸头上，就觉得就是要不是他这样对我，我怎么会这样对你，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概念。可是这一次其实我心中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话，他就是问我，有那个声音，我想就是圣灵的声音，就是 难道我这辈子都要这样否认下去吗？难道我这辈子跟我爸爸的关系都要一直在这样的模式下去吗？那我就开始在心中祷告，求神帮助我。我是先向神坦诚了我的情绪，就是我对我爸爸的愤怒，以及我对我爸爸的论断，以及过去这几十年，我今年28岁，这20几年间，我对我爸爸的一些各种各样子的积怨，我其实全部都坦诚在神的面前。我就是告诉神说，我真的没有办法饶恕我的爸爸。可是当我对神就是坦诚一切我所有的想法跟情绪之后，我就听见圣灵对我说，你既然都已经跟爸爸说好了，而且你人也都搬回来了，这当初是你自己答应的事情，他也没有强迫你，其实他真的没有强迫我，你现在怄这个气有什么价值呢？家人之间的关系难道还不比钱更重要吗？我就听到这句话之后，我其实立刻我眼泪就一直掉，我就是在那个餐厅里面，我就一直不断的哭，一直不断的哭。我就突然好像明白过来，就是觉得说，对啊，当初就是我，这不就是我自己答应的吗？其实我爸也没有强迫我啊。那既然都答应了，而且我的心其实当初最一开始我回来，其实我就是觉得我愿意帮助我的爸爸，我愿意帮助我们的妈妈，然后我愿意帮助我的家人。我其实这是我的心，那为什么我现在还要搞成这个样子，然后还说了这么多刺伤我爸的心的话，就为什么我自己还要搞成这样？所以在那个当下，我可以感觉到我自己其实真的正在一个抉择当中。这个抉择就是，其实我心中那个要我不要低头，我不要低头认错了这个声音还是在，因为这是我长年以来的模式。可是这一次我有另外一个声音，就是道歉和好。那这一次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想要选择这个不同的声音，跟我过去年间是不一样的声音。我想要选择放下我爸爸到底要不要负责这件事情。我不想要再让我爸爸负不负责的生命状况来决定我对这个冲突的反应。我决定要为我自己的部分负责，我决定要为我的生命负全责，最重要的是我决定我对神负责，我不是对我的爸爸负责。所以在那个当下，我就承认了，向神承认了，说我的确冒犯了爸爸，我也的确没有按着我承诺的把钱给爸爸，按时把钱给爸爸，而且我愿意遵行神的真理。我做了这个祷告之后，我就写了一段话放在家里的群组。我20年间我几乎没有主动跟爸爸道歉过，但是这一次我就写了一个讯息啦，我就说，爸爸对不起，我早上对你态度不好，我想跟你说我很爱你，我想通了，钱对我来说没有你和妈妈重要，而且我从外面搬回来就是为了帮助你们多一些钱用。我之前心里过不去论断你们的软弱，过不去饶恕你们没有满足孩子的需要，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你们还要向我要。可是对，我已经是大人了，我想放下这些对过去的追讨和怨恨，都交给神吧。要待在你们的身边的日子也没剩多少了。我知道我的命定是有一天我要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服侍神，那个时候要见到你们也不容易了。把握时间和你们相爱比什么都重要多了。我很抱歉伤了你们的心，我真的非常非常的爱你们。当天我就把这样子的讯息放在家里的群组。那爸爸已读了之后并没有回复什么，但是他在隔天晚上我回到家的时候，他就主动打破沉默问我说，饿不饿啊，要不要准备一些食物给你吃什么的。我就知道爸爸已经原谅我了，然后爸爸也已经愿意饶恕我了。那在这之后，其实我想要分享一个从神而来很意外的礼物，就是当我们有一颗愿意悔改、愿意遵行神话语的心的时候，神会大大的赐福于我们。就是有一次我和也是大概在这个冲突之后的几个礼拜，我和妈妈吃饭，那我们就吃饭总会母女之间就会聊到一些家里面古早以前的事情，比方说就是自己小时候的事情，会特别好奇，都会很爱问。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但我还蛮爱的。所以我就问了妈妈一个问题，我就说，妈，你到底喜欢爸爸什么啊？因为我真的很难理解。妈，你到底喜欢爸爸什么啊？你为什么会选择跟爸爸结婚呢？然后我妈就说了一个我很陌生的爸爸，她就说爸爸是一个很风趣幽默的人。我觉得我爸超没有幽默感的。他说爸爸是一个很风趣幽默的人，而且在结婚前他是一个社交生活非常丰富，他是一个兴趣广泛，然后交友也多元，很多朋友的那种人。可是我对我爸爸现在认识就是他大概全世界，我觉得他全世界，除了我跟我们家4个人以外，他没有别的朋友。 那真的很陌生。我妈在讲的时候，我就是安安静静的听着。但是妈妈就说，爸爸一结婚，他就全心全意的投入到婚姻当中，不再花时间出去玩了，是一个180度的转变跟回转。那另外就是我得知另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出生的时候，因为我得脑膜炎，是对于 baby 来讲其实是很严重的病，所以我是一个很难照顾的小孩。我晚上大概20分钟10分钟就会醒来一次，我就是这样子一个小 baby， 很难照顾。但是我的爸爸从来不会推辞或是抱怨必须半夜起来不断的照顾我，他也从来没有把这个责任推给妈妈过，他都是自己亲力亲为。然后还有一次，就是我的阿婆，他曾经跟我爸妈有一次说，他希望我爸妈可以请保姆照顾我，因为他觉得这样子他们就可以更专心工作，不用把精力花在小孩身上。我阿婆连保姆都找好了，结果在最后一刻，我爸竟然跳出来阻止这件事情。他就跟我阿婆说：“妈妈，我自己的家我自己会照顾，我的孩子我自己会照顾，你不用为我打算，也不用为我担心。”那为什么这是一份礼物呢？对我来说，其实那天听妈妈讲完之后，我也是边讲边哭，边听妈妈讲边哭啦。因为我觉得神其实透过妈妈分享了很大的医治了我。这些事情，这些往事，它完全击碎了我一直认为爸爸是一个不负责任这件事。它完全证明了这是一个谎言。我的爸爸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相反的，他是为着我，为着全家负了全责，而且摆上一切代价的人，不计一切代价摆上一切的人。因着对这些爸爸新的认识，其实真的大大修复了我跟他之间的母女关系。那我们领受的其实正是今天马拉基书所提到的，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我真实的可以从我的心里面，打从心底去领受到神要我们和父亲和好，真的是因为他想要大大的祝福我们。现在呢，我跟爸爸我不再会对他有一些无名火。在过往的年间，就是我对他总是有无名火，然后我也不想要见到他，能讲一句话就不会讲两句话。可是现在的我很高兴看到他，我们也常常聊天，而且看到爸爸我觉得很开心，心就是有一种喜悦。那这是我有记忆以来好都不曾，我至少有记忆以来我都不曾记得我对我爸爸有这样爱的感觉。那我就很感谢神，那也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父神。
真的，我们都见证，当我们开始按着神的律例典章来行在神的路上的遵行神的道路，生命的道路，我们就会得福。好，那我也是一个从小论断爸爸不负责任的人长大的。好，那我是在12岁，我们家庭我是七个小孩，我爸爸妈妈有七个小孩，我是第七个。那个时候我妈妈知道怀我的时候非常的痛苦，因为我的爸爸呢，他是警察啊，一个小小的警官，然后执勤，那没有执勤的时候呢，往往他就去跟别人去打牌去了，所以回来的时候也没有把薪水带回来。那我妈妈觉得怎么养小孩，所以呢他是很希望，他连堕胎的经费都没有，所以他就在家里，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南部的那种木造日本式的房子，是那个窗子是高的，所以他就是想要把从上面跳下去，让可以流产。好，那时候我的大姐13岁，所以这个荧幕是我大姐亲眼看见，我长大以后她描述给我听的。然后跳下去以后金链子都跳断了。好，那个是从大陆家乡带来的。好，那其实能典当的已经都大部分都典当了，所以呢金链子都跳断了，可是我却没有流产生命非常的强壮。好，但是当然一路上一直到我国中的时候，大概是我的哥哥姐姐都出去都是已经念书啊，或者是长大出去了工作了。那时候我父母呢冲突到了壮年哈，就是冲突更大啊。所以在我的里面呢，常常就是 为了要阻止他们冲突，我甚至会做打破玻璃啊哈等等的这种事情哈，因为他们在房间里面，我会担心，所以不知道他们怎么回事这样，然后就会引起注意，然后甚至他们两个吵架呢，我就跳出来说你们为什么要生我这样，然后他们两个就被我愣了，我问了这什么问题，然后也没办法回答我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的历程，一直到我16岁决定相信耶稣那一天，我领受到神无条件的爱我。那在这之前，我12岁到教会，我一直挣扎一件事，因为在教会听到要饶恕那个你不愿意饶恕的人，那个人就是我的父亲，所以我觉得我做不到，我就一直很困难。好，一直到我16岁，我愿意委身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我的这个生命，所以我开始学习我要饶恕他，但是他并没有改变，所以每一次都让我也是这样子就是我的家乡在台南，所以我就远离家乡，一年回家一次过年，好，这样的一个路程，这样的一个历程，当然一直到我结婚，好，在我27岁准备祷告了两年之后呢，我结婚，那我的先生当然也帮助我哈，他常常觉得说我们当初结婚，他觉得我是一个爱祷告、非常敬虔属灵的姐妹。可是当他看到我跟我父母的互动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他不太认识我，他觉得我没有这是对话，或者是当然，所以呢，其实他也帮助我，常常帮助我悔改，好，在神面前祷告。那后来在我们到杨梅灵粮堂是在21年前，我们开始在这个教会开拓参与开拓的团队，我们那时候是在是代职服事，那我的父亲终于在杨梅灵粮堂的第一届受洗了，在我祷告二十几年之后，那我的母亲是在我结婚预备要结婚我祷告了两年多之后呢，神真的答应了我的祷告，然后我的先生真的出现了，我还没有结婚，我准备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信耶稣了，因为她觉得太神奇了，怎么可能照我讲的我那时候祷告是按照赵庸基牧师的祷告，就是条列两年哈，那所以神也很奇妙的带领我们。可是不只是我跟我父母的关系在这样的一个挣扎里面，其实它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婚姻关系呢？好，他一定会。这是为什么十诫讲到孝敬父母，好，是非常重要的，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要使我们得福。好，所以在我婚姻的早期的前五年我们两个都在教会很爱神，努力的服侍。好，可是呢，就是相处很困难，因为在我的里面呢，常常的就会跑出来，我先生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丈夫，这个意念常常在我的里面。那这个当然，这个好像是从我里那个意念会出来，当我冷静的时候，我真的知道这是神应许给我的，而且弟兄姐妹都是非常羡慕我嫁一个好先生的。可是这常常在我的里头，很多是大小的一些事情，当他特别是他的家庭的那个有一些东西，例如我讲一个最简单，我们以前住在美国的这个研究生宿舍里面，然后这个水槽，我们前面的一个房客听说是印度人，好，所以呢，这个是学校的学生宿舍，后来就塞下水槽塞住了，我就要请他来帮忙，那他在这个正在他的博士研究哈。博士论文的研究，然后他当然就是没时间管我，他就说你叫我去填表单去申请请那个管理员来修理哈。可是呢，我又觉得我英文我也不知道怎么描述这些东西，好，可是我的里头就开始愤怒了，就觉得你看你就是这样子不负责任，我就开始觉得我好像嫁错老公了。好，那所有的里面的东西，其实真的，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失败，至终都可以归咎到我们不尊荣父母。那可是父母又做了这么多，怎么办呢？好， 这个就是我想是基督教信仰其实是一个极大在神的话语给我们的真理，这个开启会有带领我们得到这个释放跟医治的。好，好，那我很喜欢看我看过这部电影，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看过哈，我和我的冠军女儿是一个印度电影。好，那这后面这个就是一个爸爸。好，那印度人跟华人，因为亚洲人嘛，都是重男轻女哈。当然他们比我们更，因为他们的这个印度这个宗教的关系哈，可能更就是。这个两个女儿，好，那她长得好像男生哦，对不对？好，因为她没有儿子，那她原来就是印度的这个摔跤选手，她其实是有机会可以代表印度去这个参加国际比赛的，但是后来因为经费的关系，她就是没有。好，那后来没想到她的女儿呢，真的有她的遗传基因，跟男生把男生打的这个。头破血流，人家来告状，他就突然灵光一现，他是女儿也是可以摔跤，训练他摔跤哈。所以后来他的女儿真的在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崭露头角，所以接下去就要训练他成为全国的好。然后这个整个那个这个爸爸呢，其实是一个也是把女儿当这个徒弟啊，当门徒来训练他。好，那后来果真。他的女儿就是拿到了这个为印度夺得了国际的奖牌，好，金牌，好。那这个呢，其实这是一个两代同行，哈。但是呢，我也想要讲我们讲的两代同行，因为这个是这个一个真实的故事的改编，哈。可是我们讲两代同行，并不是要我们的孩子训练我们的孩子，好像来完成我们自己的梦想，好，并不是。而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应该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这个神拣选我们的父母是跟我们的命定有关的，在我们的生命里有这个命定。好，这个可以从这个身体的 DNA 到属灵的 DNA 是有关的，所以这个家族呢，其实这是我。因为要准备这个，我去找，这是2018年去年印度的这个选手呢，他也拿了亚运的金牌，那是他其实就是这个家族的这个亲戚，好，是这个爸爸的弟弟，好，然后那个反正就是跟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所以其实我们很重要有一个是家族的呼召跟命定的，在我们的生命是跟我们有关的。好，那我想这个，所以我想我的两代同行呢，我的第一点想要分享的就是世代性的恩宠，这是神的计划，神拣选的。可是仇敌呢，他想不想我们的命定完成？他就是那个偷窃、毁坏、杀害的，对，就敌对神的。所以呢，这个。世代性的恩宠，我们真的要明白这个真理，我们要领受，而且来到，我觉得来到了这个时刻，这个时代，这个时候，就是世代性的恩宠会大大的在我们当中，因为这跟神的话、神的应许，神已经在约这个旧约圣经的最后两节经文，透过马拉基先知发出了这个预言，就是。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在十诫里面是强调我们这个孝敬父母使我们怎么样得福，对不对？照新约来讲的得长寿得地啊，好，这个祝福更多的那。所以呢，可是我们的父母并不完全，连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他们有完全的天赋。亚当夏娃因为领受了神的这个有神的形象，这个按着神的形象造，我们有自由意志，所以这个自由意志的施行的时候，会有亚当夏娃还是超越了这个界限。所以人在我们的里面是非常容易在年幼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多的罪用罪性的思想眼光跟反应，以致呢 让孩子的心也转离的父母。好，那当然这个到了这个旧约最后两节再讲到预备耶稣基督的这个第一次再来，就接到了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十七节。好，就是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这个他是天使向着施洗约翰的妈妈好来宣告的。好，这个他是怎么样行在主的前面，为主预备道路的，为主预备何用百姓的，他要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当父亲的心若远离背离孩子的心的时候，孩子会成为悖逆的人。所以我们很需要在我们的世代父亲的心来转向儿女，好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在我们当然我刚刚说了，当我愿意饶恕我父亲的时候，他并没有太多改变，所以他要我们怎么样，需要做儿女的，如果是你觉得你的父母他没有办法，他有太多的限制，他有各样他没有办法，就在互动的过程你就是觉得很想远离他，很想逃离他，我们需要饶恕，靠着神的大能。这个饶恕不是我们能，而是我决定，我做了一个选择。神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饶恕的大能就会开始一次一次的临到你，临到我。所以这个回转还有呢，神也设立了在教会神的家中设立了属灵父母，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牧师师母就是我们的属灵父母。那你的这个你的小牧人，好，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牧养体系，好，就是牧养你的人，他也是就是求神帮助你能够从这样的关系里面来回转来经历。那我在那样的年代里面，我后来在2001年的时候那时候其实隔一年我父亲就过世，那时候我父亲已经气切了哈。那在他要离世之前，我刚刚有讲到他也受洗信主了。那可是在2001年那一年呢，我的第二个孩子等待很久，后来他流产了。所以呢我就跟神祷告我觉得我需要医治，然后呢我想要找寻属灵父母，好，这个属灵父亲。那在这之前呢，我读了约翰桑德福他出的一系列的书，好，在台湾。那所以我就觉得说他讲了好多东西都是我，好，那我就跟神祷告，求神给我恩典，让我可以去到美国以利亚之家，可以接受他的服事。神很恩待我。那一年我的先生也得了一个国科会的研究奖，奖金刚好，好，我觉得提供给我暑假去美国上了一个这个课，好，在美国待了一个多月。然后到九月的十月，好，我先生要到美国这个出差，然后呢我就看到书后面知道他们在哪一个，在美国的哪一个地方，就没想到呢我先生是那几年每一年都去距离他们只有2小时的一个地方。所以在2001年911的这个恐怖事件之后呢，我们就去到了美国以利亚之家，然后我也领受了这个医治。然后在那里呢跟约翰桑德福牧师师母好，他们就开始了这个属灵儿女的这个建立这个属灵关系，好，那就是对我生命当中是极大的医治。好，那也因为这样的连结，这是在2004年他们来到的台湾，好，我们有一个开始的有一个特会，大概1000多人的一个特会，然后约翰桑德福也带着他的属灵的儿女，好，一对夫妻在日本宣教，他们就一起 在台湾会合，然后我们开始，我们那一次叫做医治万民特会。好，那我们开始了我们这个建立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好，我们跟约翰桑德福牧师师母的这个关系，还有他的这个属灵儿女，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了，没有办法常常来到台湾。那这是他在过世，他去年过世，这是在美国伊利亚之家40周年，我们去到美国探望我们的老父亲。那他在88岁的时候过世，他在我生命当中做的并不多，因为呢语言上我的英文也没有像我先生这么好。好，然后呢可是呢我见到他的时候，他给我的，好，是特别是第一次我去到依约，去到美国伊利亚之家，第一次跟他见面，他那时候并没有办法服侍我，因为他刚动了一个心脏的手术。那可是我表达我是因为看了书，我想要来找他。那他们的同工就说他请他祷告。那我的真是属灵的父亲是一个祷告的人。好，我想我们每一个在教会，每一个人在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就是可以跟天父讲话，好，跟圣父、圣子、圣灵祷告，好，就是我们跟他们有亲密的、有更多的、更亲近的交通。所以，他就决定，他不能服侍我，但是他可以带我去他最喜欢的餐厅，好，他吃一个意大利的餐厅。那一次其实他心脏病也不能吃，因为是 cheese 很多哈。可是他就是带我去，带我们两个去，告诉我们他最喜欢吃的是这个，他接待我。然后呢，在这吃这个中餐的时候，他又之前他去接我们，他就带着我们开车，他有6个小孩，肉身的小孩。那只有老大是住在 Denver 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州在牧会，然后他就开车带我们去他5个小孩住在他附近的地方，然后到每一个小孩的路上，他就介绍我们这个小孩，他的婚姻状况，他的怎么样，他从事什么工作，然后就到他们家门口看着那个房子，然后之后再下一个小孩。那时候我非常的不明白，我就想说，我第一次见你，干嘛讲那么多？甚至他其中一个小孩，那个时候夫妻关系不好，还在谈离婚，他也跟我讲，好，那我心里想说，你是先知，你就向我发预言就好了嘛。可是真的，那是真的，那时候真的很不明白。他后来他太太还告诉他说，我们约的那个要服侍吃饭时间哈，不用去我们家了。可是约翰桑德福牧师他还是带我们到他们两个人住的地方，他们还有一个菜园，还有一个书房，他写书的地方，他就带我去看，然后告诉我说他在哪里写书。当他写书，他祷告背负重担很重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读了书还没那么懂，他就说我就会去种红萝卜，那时候刚好园子里是红萝卜，他就是去释放他的重担。好，然后等等，后来甚至在那一次，他也就是我跟他不熟，我觉得我跟他不没那么熟，可是我确实觉得他知道我，他知道我很多。那我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刚好他的美国的这个 Healing the Nations 医治万国的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啊，有一个时间我们两个站在那个书柜前面，他就给我拿了那本书说你要看这本书。好，那当然这样的连结，他其实是知道我的未来。好，神到这个从2004他到台湾，2001我们见面，2004到现在2019年，我们神真的带领我们把整个内在医治，好，这个的在20世纪的先驱的这个他所的在基督里的这个资产哈产业，把它翻译成华文哈华语，然后我们真的开始去到亚洲，然后到了这个阿拉伯国家，我们就是去开始服侍那里的牧者，那里地下教会的牧者。哈，那真的就是属灵父亲是什么？他可以认出我们是谁。有的时候肉身的父亲可能不是你属灵的父亲，因为他可能各样的，但是 它跟你的命定有没有相关？有相关，因为这是神的拣选。好，那刚刚德荣讲到他重新认识，最近才重新认识他爸爸。我其实在今年年初，我母亲95岁，我父亲已经在2002年过世。我95岁的，我母亲95岁，我们第一次啊、很久很久以来第一次七个兄弟姐妹一起为妈妈过节，因为觉得她的年日已经不多了。我哥哥从啊、国外回来，我就听到第一次听到，其实以前陆陆续续在小的时候都听过我爸爸讲一些他的历史，他从中国大陆怎么样。可是那一次，我的大哥告诉我，我的父亲他是在中华民国蒋中正要撤退，这个来到台湾，他是厦门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哈，他是统管了这个警界、军界、司法界，好，然后他的任务就是负责让蒋中正安全的撤退到台湾。可是当这个撤退到台湾这个任务达成，因为我的妈妈带着三个小孩已经眷属先到台湾坐船，他在路上的时候，他的一个部下就告诉他说这个中国共产党悬赏10万大洋要你的人头，所以他不能回去了。所以他立刻在路上就跑到海边，最后一班军舰大家都抢着去，舰长看到他用手把他拉上来，他上了军舰到了台湾，他立刻被中华民国政府通缉，因为他是叛国罪，他没有接到撤退令，他就离开。那他的那个时候的在留在那中大陆的都立刻被枪毙。所以那一天我也重新认识了我的父亲，他因为这样子，他在台湾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没有办法工作，他虽然跟那个时候的那些高官一起吃饭一起打麻将，但是他不能。后来一直到他到很乡间的地方去，从一个最小的巡官开始，这是他的成长。他28岁就是厦门警察局局长，可是他后来的人生却因为整个大时代，我也重新认识了我的父亲。圣经说，诗篇说，求主让我们可以怎么样，不要在中年过世。因为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故事，可能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认知的，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好像我们戴着一个有色的眼睛。亚当夏娃吃了分别树的果子，觉得自己眼睛明亮了，懂得分别善恶了，那并不是真的，那不是从真实的来的，往往就是从仇敌那个最会说谎话之父而来的。所以我们真的好需要跟我们的肉身的父母和好，他可以帮这个行动可以帮助我们进入我们的命定，不管他多么的艰难，我们要依靠神。我们还需要在神的家中有属灵父母来进入，帮助我们的生命进入这个为父的心，转向儿女。这属灵的父母不断的面对我们的属灵的孩子，我们所牧养的可能没有办法接受，不能走在我们跟他们谈的，我们所带领他们生命的在成长，甚至我们的门徒训练，好像很久都不能进入。但是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在预备这个时候，预备神合用的百姓，好叫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啊，这本书呢，因为我的时间关系，这是我上个礼拜我要准备默想要来跟你们的时候呢，这个林良堂的，谢谢，我们林良堂的大家长这个周师母啊，这个 复活节主日在我们教会讲到，他带来送给我跟牧师的这本书《神国接棒人》。我觉得神好像在告诉我说，对，你今天讲的就是我要你来讲的，就是我要来跟你们说，这是有八个神国度的这个将领，他们的小孩大概就在中年，他们写的，他们怎么领受，从他们的父母领受了这个神，看见神的作为，他们要继续传扬神的大能。好，那所以第二个，父母为儿女的祷告，我们在做很多的父母，你要为你的孩子祷告，不论他在不同的年龄，你要为他做不同的祷告，但是你要知道你的祷告常常要记下来，就像我为婚姻祷告记下来，我为孩子祷告还没这么认真，我是这几年才知道要记下来，因为你的祷告往往说出了你孩子的命定，他的未来，在祷告当中神会启示你关于他的那个属灵的 DNA， 好，他的各样的神，因为你有这个位分，所以这为什么叫做世代的恩宠，我们就来到这圣灵正在做这件事，我们做圣灵喜欢做的事，要做的事，圣灵要不要大大的与我们同在？对，父母要为儿女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你的孩子在什么样的年龄，你都可以在不同的阶段里。那以利亚之家呢，有这个在我们的课程里有讲到，人的发展阶段在生理的年龄呢，有五个阶段，从在母腹当中零岁，好，一直到十八十九岁啊。事实上现在整个世代的这个发展哈，其实因为整个的大环境的这个悖逆的状况，整个哈，所以呢，这个环境是不容易，是比我们越来越不容易。可是呢，好像有一个是越来越那个仇敌最后的日子的那个黑暗。可是另外有一个是我们讲的，我们走在神的这道上的道路上的这个神的儿女跟家庭，是会越来越在黑暗中越显出光明来。因为我们有神的话带领我们，好，所以呢，带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不容易的环境里面呢，这个情绪发展呢，是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成长的，在特别也是灵性的发展，好，所以在环境过程里面，不论父母的忙碌，或者是各样我们讲的父母这个也，我论断了我的父母，好，我就会收到好这个孩子的论断。好，这个也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律例典章，所以当我们的这个成长，我们的孩子好，或者我们自己个人在成长过程，这好像一个堆砌一块一块的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墙垣，可是这墙垣有怎么样，有裂缝甚至破损，好，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经历神的医治，好，叫我们的这个情绪发展跟得上我们的生理年龄，我们的灵性发展跟得上我们的属灵的年龄。好，那这个我这边感动，这个雅各书第五章十六到十八节，好，前面其实在讲到这个有人生病，请这个长老来。好，事实上呢，这里我要讲的是以利亚的祷告。好，我们刚刚讲的必要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来。那这里在雅各书，这个雅各使徒雅各讲到，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接下去十七节，以利亚是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们做父母的，或者是我们做属灵父母的，在教会里我们要祷告，我们要领受的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当然今天没有带更多的来谈啊，在旧约讲以利亚，这以利亚的灵在我们末后的世代里面是大大的要在我们当中。所以父母，如果当你觉得你越来越成长，你发现了自己，你过去在孩子 在最这个零到六岁的时候，我们可能有各样的原因，然后呢，现在孩子的这个生命的果子长出来了，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有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医治。就像德荣刚刚的见证，我跟我的孩子也是，即便呢，我都放下工作，全时间的带他，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呢，当他国中，当他高中，他也走过他怎么样个人化的阶段，甚至他大学，他甚至谈恋爱，他工作，还有很多，就是这是好像很多不是我们期待的事情，甚至孩子走向了旷野，在属灵里好像在走旷野的路，父母看的是很痛苦的，是很煎熬的。但是我鼓励我们做父母的，你要领受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以利亚当年是面对亚哈的这个耶洗别，这国家级的征战，事实上我们为孩子的祷告也是在为好像这个世代在为你的孩子，刚刚弟兄讲到这个君王公这个公主王子，其实你真的你去，我们的孩子有伟大的命定在末后的世代里，所以你不要放弃，就是要来走向神的这个呼召，做为对父母的呼召，就是为你的孩子祷告。这个是两代世代性的恩宠临到的世代，非常重要。好，然后呢，怎么管照管意志坚持的孩子？这个呢，其实是我在今年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哈，他们的小孩，他们有两个小孩啊，然后一个是三岁，这个小孩呢，基本上我想他应该是一个非常资优的小孩，可是呢，他意志坚持。他在我们大人长辈看起来是一个小霸王，就是他要什么就要什么，他不想吃饭我们大家在吃饭他就要下去跑。然后呢，这对父母呢都妈妈上过以利亚之家，他就觉得说这爸爸呢怎么样，就是开始，这也是孩子小的时候会挑战父母的这个 power struggle 嘛，就是爸爸妈妈拿一个，然后就挑起了这个，所以他就来，好，那我就去观察这个孩子。好，那我想这个父母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教养孩童时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们讲的零到六岁是生命很重要的根基，我们很多生命里的很多的我们已经违反了，甚至我们有罪，这个罪性违反了这个神的诫命，可是这些东西可能我们忘记了，我们也不知道，之后呢，我们长大的时候，这些果子呢就会长出来。神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那所以呢，当这个妈妈他们来请教我，爸爸妈妈来请教我的时候呢，好，然后我就祷告寻求神，来问我说怎么办这个孩子，然后两个会冲突吗？妈妈觉得爸爸太多的他还不懂哈，这个处罚太多了，甚至开始讲这个要不要用杖打，这个杖打是真的拿棍子打吗？哦，两夫妻都已经开始来跟我谈这件事情啊。但是呢，在我里面呢就开始想到了，我们以利亚之家有一堂课讲到实心，这也是在以西结先知，神透过先知发出了这个预言，发出了这个应许，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人在我们的里面其实就是属肉体的，好，我们生理年龄在长大，可是我们的情绪的发展跟灵性，不管我们是不是在基督教信仰的家庭里面，我们呢里面有很多从肉体中的反应，好，然后呢，可是神说他要赐给我们肉心。那实心是什么？在以利亚之家的这个领受的启示是一种心理的状态，他把神跟其他人都关在外面的一种关系状态。哇，我就当我们有一个机会在跟这个家庭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在观察这小孩， 他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爸爸妈妈讲的任何话，好，甚至他看其他的小朋友在表演跳舞，他也很想，他妈他很会唱歌，他英文中文都非常会唱，好，他可是呢他也很想，因为他已经站到那个中间了，可是呢我想他有各样的情绪，不晓得是害羞还是怎样。然后我就说，那爸爸你开头唱一句让他唱，他也不行。后来他就在那里跑来跑去，哇，我就想到说，这个小孩他的有一种防卫，隐藏的防卫架构，然后他不能信赖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给他的任何一个建议，叫他坐在那里吃饭他也不行，他要到处跑。好，就是他没有办法，这个孩子，这个实心是在什么时候，等一下讲了，他会是在一岁以内就成型的。好，所以前一阵子为什么德荣这么想要问妈妈说爸爸的事情，是因为我发现了他在一岁的时候得了脑膜炎住院。啊，我就说你应该要去更多知道真相。好，因为在一岁的时候，这种实心的反应，想要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一个住院的那么小的婴儿住院，他的里面是不是很多东西啊？好，他的心是有感觉的，他的心是会思想的，他有很多的意念，然后他有决定，所以他会好。那当然，我发现呢，这个小女孩呢，她是一个就是用人工受孕的孩子，然后母亲呢是人工受孕很多次才成功的一个孩子，所以这个母亲在怀这个小孩的时候是很辛苦的，是很不容易的。那我觉得这个孩子从他的果子看起来这么小哦，好，他说这个实心是隐藏在我们生命的前六年形成，而且一定是会被我们遗忘的。这个实心是学习而来，并且像是电脑程式自动产生的功能。好，所以呢后来我就建议这个妈妈，因为她非常会讲话，英文中文都非常会讲，好，是一个很特殊的小孩。然后我就请她看这个 Inside Out， 就是这个脑筋急转弯，让她给她妈妈给她一这个 input 哈，教导他怎么样，什么是开心 joy， 好，什么是 sadness， 好，还有那个什么 fear， 好，还有厌哈 disgust， 还有一个是 anger， 对，好，所以呢，他看了几遍之后，他每天早上起来都跟他妈妈说，我现在是那个悠悠 sadness， 几乎，好，要不然就是anger， 因为他有一个跟他差13个月的妹妹出生，因为爸爸妈妈等孩子等了很久啊，终于，而且第二个孩子是神机，就是他们准备要再去试管的做这个人工的时候，他们都缴了钱了，好，可是他妈妈自然怀孕了，好，所以是很开心的。可是呢妹妹来到，这个姐姐是非常的愤怒的，好，不管怎样走过去就要打他一巴掌，好，就是好，很多的这个好，所以心的感觉被隐藏了，所以他开始会表达了。后来有一次他妈妈就发烂跟我说，哇，今天好特别，早上起来他说他是 happy， 他是 joy， 哈哈，所以这是什么样，透过我们讲实心，透过爸爸妈妈家庭的爱，这个我们讲我们的心，在你开始你是有灵的活人，当你开始有这个 baby 有心跳的时候，他的心就会感觉，他的心就会思想，他的心也会决定要不要相信谎言，甚至要决定怎么样来保护自己。好，所以在特别在希伯来书12章15节这边，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就是当人已经有了神的恩典，怎么会失了神的恩呢？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的早期，为什么这个实心的形成是最早期的，是用有罪的方式，这里讲了三个可能形成实心的剧情，就是一个婴孩躺在这个摇篮哭着要食物或者需要被关注，但是妈妈没有照他想要的给他，因为他哭嘛，以为他要换尿布，因为尿布也湿了，或者他就可以 说妈妈怎么样，他就里面就有一个，就可能有可以这些反应。一个婴孩在晚上哭，父母以愤怒来回应，哭不停的。一个婴孩在夜晚哭，可是没有任何人回应他，他会怎么想，他会怎么感受，他其实是会反应。实心是在童年形成的。但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有啊，多多少少。我出生的时候，妈妈根本都不想看我，好，听到我哭他就在忧愁怎么让我带我长大。好，可是呢还好他是有母奶，他一定要喂我母奶。好，为什么我妈妈这样跟我讲？她其实在告诉我说，我小的时候好好可爱哦，一生出来就卷发，然后常常哭到邻居来抱我，就是这么可爱的小孩，怎么舍得让她哭成这样？然后我妈妈就说，她看到我啊，就很忧愁。好，我的哥哥那时候已经这个15岁要考高中了，怎么养大这7个孩子？好，这个，但是当然后来其实我们都长大了哈。对，而且我的哥哥他们都非常都是自己有自己的这个企业哈的企业主哈。好，姐姐也是哈。所以这个可是呢，在因为那个时候母亲的这个情况或者父亲的情况，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有实心的情人，但是因为家里有爱、欢笑跟祷告，会因着这些祷告的程度多寡，就算有实心形成，但心中仍保持某种程度的柔软和开放。所以当我们成长，我们的石头般的坚固营垒会被苦毒的根，如果我们是继续觉得没有被医治，没有得着从父母花时间来跟我们心对心的心与心的谈话，连我们就可能越来越怎么样，进入了这个违反神的律，好，然后苦毒的根长出来，好，这个影响自己，伤害别人。所以实心的人呢，长大了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孤单隔离，觉得没有人真的了解自己，也不能接受爱。就在过去的几个月，我在因为这个家长来问我这个事情，好，神就向我回应了，有陌生的人，还有我95岁的母亲，她也是一个。哇，他其实非常的，在我们看来，他自己脑袋也知道他是幸福的人，可是他非常的还是在苦读我的父亲，好，让他在台湾来这么的受苦，怎么样，好，然后他的原生家庭重男轻女，所以他当初其实因为他两个哥哥都在那个年代哈，都是大学毕业，大学教授，好，他呢。那个妈妈呢觉得女孩子那时候已经没有裹小脚了，可是还是要让她的脚这个穿着很小的，好，所以她的脚就是有扭曲的，好，穿着那个布鞋，所以她只能念到中学，也没有毕业，就不给她说她抛头露面，所以她的里头很多，然后就是没有办法接受爱，到我们现在也是，然后呢身体也可能出现问题，累积的紧张造成破坏自己身体的免疫系统，好，然后还有其他啊，我母亲也得过两个癌症，好，但是神真的非常恩待他，好，也不用任何的化疗，好，那种自然疗法，他也都健康的活过来了，好，从他80岁，我父母其实都是有这个，好，可是呢，真的就是神，他早早的信了主，得了医治，可是他的里面呢，还是没有办法。享受一直被困在一种禁锢在一种痛苦当中，好，在一种没有办法与人这个会消耗身体的精力，所以我们要来呼求主赐下肉心，这是神应许要给我们的。如今我们长大了，我们也要在神的家中来领受，好，这是这个祷告，就是为着刚刚好这个门。为了自己建造了一个防御系统，可能你都不记得，可能你可以凭信心来怎么样祷告求神，然后赦免你，然后呢持续从主领受肉心，是怎么样呢？见着教会的家人，教会就是神的家，神为什么要我们委身团契，建立关系，有心与心的连结，在小组就是要使神的爱能够复苏进入我们的生命，用合适爱的触摸来建立彼此的信任，领受爱的祷告，进入内在的孩童，那个是可以恢复我们，可以柔软我们的实心，让我们越来 一天一天的那个生命力，灵魂越来越兴盛，身体健壮，然后凡事兴盛。所以除掉肉心，除到实心给他肉心，这是一个神的呼召，在神的家中，实心一定需要神的爱才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灵魂可以苏醒过来。然后神是借着他的百姓用合适的触摸跟彼此爱的拥抱来建立，重新建立那个信任。事实上实心在一岁以内的那些不还不会言语，只会用哭笑来的这些情绪，在他的里面其实很多的东西他无法表达而已，在那里面，所以需要我们更多用祷告对他说爱的祝福祷告。所以为什么父母在他小的时候睡觉前出门前早上可以为他做爱的祝福祷告，然后呢这些祷告会进入内在的孩子，因为神给父母这个权柄。我们现在正在经历进入这个两代同行世代的恩宠，盼望你们可以领受。好，我把时间交给敬拜团。